主席先生，我很荣幸以中国第十一任裁军大使的身份在财团会做首次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就任财团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也感谢你和各位同事对我到任表达的欢迎。22年前，我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年轻的成员，在这个庄严的理事厅参加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当时在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的历史背景下，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全球化为各国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这也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共同推进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各国的同事们当初都不会想到，财团会在此后长达20多年难以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历史不会将此归咎于财团会本身，同时历史也见证了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20多年来，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他们成为维护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力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当今世界正是最需要多边主义的时刻。联合国会员国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进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加强国防扩散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显得愈发重要和紧迫。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的提升，更加全面的参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2年前，习近平主席莅临万国宫发表重要演讲，专门谈到日内瓦对中国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特殊记忆和情感。他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主席先生，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我们这个财团会也不能在封闭的理事厅开展工作。财团会作为多边军控与裁军领域最具权威性和专业性的机制，急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更加灵活务实的姿态，结合当今国际政治安全现实，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焕发新的活力，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此，我和中国代表团愿以积极建设性和专业性的态度支持您和各位轮值主席的工作，与各国同事加强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激活财团会。作为一名老兵和新人，我有以下几点初步的思考。首先，我们应该向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进一步开放。财团会讨论的议题涉及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安全利益，各方都有理所当然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多边主义的今天，财团会有必要在扩延问题上做出新的政治决断，进一步加强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财团会也可通过更加灵活的形式与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加强互动，集思广益，调动国际社会各方巩固、推动和参与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的积极性。第二，我们应该向新议程和新议题开放。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赋予财团会庄严的使命，提出裁军领域的优先事项和措施，这些是财团会的初心，我们不能忘，不能丢。 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财团会长期工作，包括坚持把财团会作为谈判禁产条约的唯一适当场所，推动谈判缔结无核安保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文书。我们也有必要以更加宽广和宽广的视野审视维护战略平衡与稳定问题，使财团会围绕上述重大传统议题的工作与新的国际安全现实及其发展前景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变化之快，超出想象，特别是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给国际安全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和挑战仍然在发酵。财团会在这些新领域探讨预防性军控外交思路和举措，责无旁贷，迫在眉睫。第三，我们有必要以更具开放性的姿态改进财团会的工作方法。谈判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是财团会的主业，这个职责和地位不容改变。然而，在各国安全诉求愈发多元，对优先谈判领域长期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况下，谈判法律文书不应成为财团会的唯一使命。在财团会就一些紧迫的安全议题谈判制定一些行为准则等，既有助于打破财团会的僵局，也可使在座同仁在日内瓦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忙碌而有意义。主意定了，办法不愁。如果各方同意开展多种形式的磋商和讨论，以及专家级交流，中国代表团愿积极参加支持，并且可以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优秀专家为财团会的讨论做出贡献。这些工作也是一种预谈判，可为未来启动相关领域的正式谈判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有利条件。主席先生，中方支持财团会尽快达成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去年财团会设立了5个附属机构，就核心议题展开讨论，是财团会工作在正确方向上的积极进展。这一势头值得我们珍惜、维护并继续促进。我今天谈到的想法只是一些个人的感悟，还不够成熟。我期待在未来的工作中与各位同事进一步深入探讨，共同推动财团会再创辉煌，推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空战进程取得新进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做出新的贡献。谢谢主席先生。